好，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二节。再次我们讲过第一条的诫命、哦、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圣说。那第二节今天是讲说不可以为神雕刻任何的偶像。那今天什么是我们的偶像？那今天我们会来思考这第二诫里面呢，有神吩咐我们不可的东西，还有些什么是我们人当尽的责任。好，考试来，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小要理的前三问，第一个是什么？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我们人活着的最重要的目的。好，那么我们要怎样来荣耀他？神给我们什么准则？圣经，对不对？新旧约圣经、哦、因为直到永远的唯一准则、哦、耶稣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弃，那神的话是永远长存、哦、所以他是给我们指导的准则。那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有两方面，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更多去认识神，就是你到底你信什么，这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方面是什么？人有什么当尽的责任，就这两方面，信什么跟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好，那种，所以这是小要理的前面的三个。之后问题是开始呢就讲到有关神，有关耶稣基督，有关圣灵等等这方面。那一直来到我们今天是着重在当尽些什么责任的时候呢，就从第39问开始。39问，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当尽什么本分？那神给我们什么东西做标准？我们当尽的本是什么呢？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的显明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有两方面，对不对？圣经里面讲，一个是隐秘的，一个是显明的。隐秘的，有些事情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去追问什么东西。但是呢，显明的旨意呢，也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都记载在里面。那么呢，在显明的旨意的里面呢，上帝有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标准。上帝以什么东西做顺服的标准呢？上帝以一个道德的律法。那顺服的标准其实有三方面，当时他们出埃及之后呢，有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什么？道德律，就是讲到道德律。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时候讲到道德，就是包含在十条诫命的里面，对神跟对人。然后另外两个是民事律，民事律就是有关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纷争啊，有一些什么啊，怎么判断等等，这是民事律。就是民事律有一些就今天用在一些法律上法庭上所用的一些如何判断啊等等，这些偷啊抢啊骗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礼仪律，礼仪律就是当时在旧约的里面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还有他们守的戒期，这些都是在礼仪方面的啊。所以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要献什么，他们要做什么等等，这些都在礼仪的。所以民事跟礼仪律呢这方面呢，民事律已经渐渐没有，那礼仪律的呢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当新约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礼仪律所指向的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哦、比如说献祭的制度等都指向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礼仪律方面就已经废除了、哦、废除。但是道德律方面呢却没有废除，而是存到永永远远，因为这是律法的一个总纲。所以41问里面就讲到道德律法的大意大概是讲什么东西呢？就包含在十诫的里面，而它的整个的总纲呢，总意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这是在整个的道德的律法的里面呢所包含的。所以在这十条诫命里面呢，包含在这十条诫命的里面包含两部分，对神跟对人。OK， 可以吗？那从43问卫斯敏特信仰告白43开始呢，他就问的问题是说十诫的序言是什么？序言就是说神把我们从什么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当时我们就讲过十诫的序言呢其实就包含了福音在里面、哦、这个神把我们从埃及地 这个埃及可以是指向从灵异的解禁的里面，埃及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做苦工做奴隶被束缚的一个地方。那从灵异的解释的里面呢，这个埃及是我们以前我们在罪恶的时候呢，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的那时候的我们、哦、那么神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捆绑之中把我们领出来。所以十诫一开始的时候，神宣告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包含福音在里面。所以福音早就在这个立法颁布的时候呢，就其实已经有了、哦、其实有了。那上次我们更有提到说，其实立法颁布在什么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但是其实呢，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其实早就有那个道德律的存在。为什么？因为道德神的立法里面包含最重要的就是要人什么？顺服，顺服。所以神对亚当夏娃说，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其实呢，真正的立法的这一个它的整个的这个总的原则，其实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经其实就已经颁布了、哦、只是没有很明显的明文规定下来，只等到在西乃山上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这个时间被颁布、哦、所以第一个呢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四十四问十诫的序言教训我们什么？教训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有责任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啊、这些诫命包含在哪里？就是刚才在第四十二问的时候的一个立法的总纲，尽心尽心尽力你要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神的一切诫命对神跟对人，那第一条的诫命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上一次我第一条诫命我们讲过，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讲到在神面前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我们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敬拜这些的假神。所以神特别痛恨这些的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神说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我们不会去拜那些我们人手所雕刻的这些偶像，把这些人当作神。但是呢，圣经很清楚说在神面前不可以有别的神。其他的东西是只要他在你的心目中超越你神的地位呢，那个就成为你的神、哦、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在什么时候我犯了第一条诫命？那在对神说，只要有任何东西在你的心目中超越了神的地位呢，那个就是你的神，可以是你的爱人、哦、可以是你最喜欢的东西，还有是什么东西、哦、这些东西呢、哦、只要他超越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呢，我们就犯了第一条戒。所以很严格，如果你单从十诫的严格性来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在犯十诫，在每一天的里面。好，那第四十六问他说，第一条诫命要吩咐我们，我们要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上帝。所以除了神之外呢，我们没有其他的神，也世界上也没有其他的神，因为他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所以神要我们单单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哦、承认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他禁止我们什么东西？任何不敬拜或者不荣耀真神为上帝，也禁止我们只将当归于他的崇拜和荣耀，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对神的崇拜跟荣耀归给别样的东西、哦、所以说任何东西如果在你心目中超越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呢，我们就犯了第一条，因为我们没有以独一的真神为我们的荣耀，而且我们把这样的荣耀呢归于任何其他的受造物。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手机随身形影不离的、哦、每时每刻你都需要它、哦、一个很重要的。有一天你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不敬拜上帝，但是有一天你不能够没有手机、哦、看见吗、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如果这个东西在你心目中超越上帝的话呢，你将这荣耀任何东西超过神在你心里，我们就犯了第一条的诫命。所以很小心，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好，那神说在神面前教训我们什么？在神面前呢、哦、上帝教训我们，神是无所不见，所以他注意到有人另有别神之罪呢，神是不喜悦。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很谨慎，我们不犯这条第一条的诫命。 那今天我们会来到49开始就提到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你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诫命在十诫里面比较长，因为他提到几方面。第一呢，提到雕刻偶像，然后第二呢，提到神是祭邪的上帝，第三方面谈到有关刑罚的方面，刑罚跟神的赐福方面，所以它包含了四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第一，雕刻偶像；第二呢，讲到神的这个本性，他是祭邪的上帝；然后还有讲到上帝的刑罚，神要怎么追讨他的罪；还有呢，也提到神的慈爱跟信实，提到这四方面。所以在第一节里，所以呢，在第一条诫命的吩咐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对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宗教崇拜跟蒙召，要接受遵守，保存什么？存全。神要我们不可以有拜偶像。所以第一条的诫命呢，是告诉我们你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那第二诫告诉我们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雕刻，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我们敬拜的方法，我们当怎么去敬拜这位神。神是什么？他说不可以造任何的形象，待会我们就会解释为什么呢？神不许可我们有任何的形象。那提到这个的时候，今天就有人说，那到底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的形象真的就是这样的形象吗？不是。所以今天有的看耶稣，他们画耶稣的像等等，真正耶稣像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今天在市面上网站也好，你会看到很多耶稣的像，但是我们不可以这个东西就当作个形象来敬拜他。对，我们可以纪念，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你敬拜的对象，还有我们敬拜的方式。所以有人来到那边说，我一定要来到耶稣的像的面前来祷告，那我们又再犯了第二样的罪，第二样的这个诫命在里。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二条诫命。所以他禁止我们什么呢？禁止人用任何的形象，还有呢，圣经没有指定的任何的方式来敬拜。所以他告诉我们，第一，形象，还有告诉我们，禁止我们不可以有神圣经以外指定的任何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当怎么敬拜。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就讲，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什么是心灵？什么是诚实？心灵就是用我们的什么东西，就按照圣经里面的意思，他就讲就是按照圣灵。那圣灵本身就是真理，那如果你读一样一书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按照真理来敬拜神，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话，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敬拜他。那按作诚实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按作很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用神的话神的道，与我们也很真诚的用心灵来敬拜他。所以他说，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我们不可以以一种形象图像来敬拜他，而要用圣经神的话跟我们的很真诚的人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是上帝要我们，我们对这样的一种神的爱和看重。那如果我没有对其他的对象的爱和看重的话，我们就超越上帝的爱和看重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犯了第二条诫命。好，那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水中的百物。为什么生命记里面要这样告诉我们？因为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对百姓说，摩西对他百姓说，你们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所以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听到雷轰地震， 却没有看见神的形象。所以神只是有讲话，但是没有形象。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是任何的形象，所以他是一个灵。所以神用这个跟人沟通，跟人家讲话。所以他说不可以以这些东西呢来雕刻偶像，以这些东西来跪拜那些像，来侍奉他。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真正呢遵守神的话，神的诫命的呢，神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看见吗，神要追讨的罪是直到父及子三四代，但是神给我们的赐福却是千代直到万代。哦，这样的一个我们来看。所以上帝严禁的一切的偶像是什么东西？上天下地跟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有说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430年在埃及，埃及他们拜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这些的神，这些的假神。所以神用十个灾害来对付他们，每一样的每一样灾都是对付他们的神。哦，太阳神啊，还有这些龙舟舞的神等等，对这些埃及人所跪拜的神。那埃及人更大的神是谁呢？就是法老本身。所以他们的雕刻的像的里面一个这样的一种像，哦，就是以法老本身为他们最高他们最敬拜的，就是把他当作神。所以最后呢，神把第十个灾害呢，法老的长子都把他杀掉。哦，那神就告诉他，连这样的一位你们把他尊为神的法老呢，都不能够保全他自己亲生长子的命。啊，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哦，警戒告诉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那神的目的要他们什么？神不是形象，神要用他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严禁一切的偶像，这一切的敬拜。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甚至动物也好，这些都是神所造，但是不能以这个东西来代替成为神来敬拜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罪什么？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40天在山上，为什么他们会造金牛犊？跟他们的背景很有关系。430年他们住在埃及地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歌珊地。歌珊地的平野旷野的里面很丰富的那个草原，所以他们遍地的在那边就畜牧养那些的牛，所以他们的牛是比埃及的牛更好，以色列人畜养的那些牛。所以呢，当他们印象当中就是以为这个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他们以这样的牛呢来代替这位神。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造牛犊、金牛犊？那后来呢，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呢，哦，这个耶罗波安又使他们犯罪，就在但跟这个以色啊，这个啊伯特利呢造了两只金牛犊，也来代替这位神。所以神很恨了这样的一种罪，因为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当你知道这些背景的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会造金牛犊，就是跟他们430年在那边畜牧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很有关系。哦，叫这些。哦，所以在51问的里面呢，他在崇拜上帝的过程中，罗马天主教存在的偶像，今天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迷信，他们的犯的第二个的诫命，他们犯的什么东西？那罗马天主教呢，洗礼的时候呢，他们要在那个洗人头上画十字架，他们把这个当作做做一个记号，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形象。还有什么东西呢？施行圣礼的时候呢，他们他的饼真的变成了什么？基督的身体。哦，他们神父祷告之后呢，这个饼呢就变成耶稣基督，他们叫做变质论。哦，这样的一个变质论。啊，因为这样啊，他们就宣称那样的一个葡萄汁呢就代表耶稣所说非常宝贵，所以他们不能够给他们传。哦，不可以传。哦，而是只能够圣父自己来喝，圣徒不可以喝那样的一个葡萄汁或者红酒，他们不可以，他们只能够由神父分给他们，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整个东西你就看就违背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切。还有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像这样的一个偶像玛利亚，把它当作是什么？把它当作是圣母，把它当作啊一个啊神来敬拜，所以像他的像来祷告。那其实这个就很严重的犯了第二条诫命，不可以雕刻偶像，仿佛上天下地 神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形象来代替，也这是天主教他们面对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也会犯什么罪吗？第二条诫命吗？我们待会我们会来思考上。所以神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但是上帝又出尔反尔吗？为什么呢？当他们在旷野造会幕的时候呢，神告诉他们说什么？要用金睛造一个什么施恩座啊，这样的一个月柜施恩座，那里面放了两块法板，还有那个那个亚伦的那个发了那个杖，有长了那个花的那个杖哦，还有玛瑙放在这个一个月柜的里面。他说要用金睛做施恩座哦，做这个基督座，在基督座又好像造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是放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所以这么样的地方，而且神也降临在这个地方呢，来跟这个大祭司说话哦，有什么东西要吩咐就透过大祭司。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是想那神又说我们不可以造形象，那神为什么要他们造这样的一个施恩座而且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东西，那上帝只是出尔反尔吗？那不是，我们去看。所以神为什么说不可以造偶像的颜色？当时他们就造了金牛肚，以金牛肚来敬拜那今天呢也很多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的偶像。所以他可以不一定是神，他可以不一定是一个雕刻的偶像，但是他今天可以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有其他的东西，有其他的东西这些都代替了神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造成我们会成为了犯了第二条的诫命。所以神说不可以跪拜，也不可以去侍奉他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因为辅加的理由，神是说什么？因为神是什么？他是忌邪的忌邪三次我就讲过，英文字就是叫做 jealous， 神会斥处。神为什么会忌邪？神为什么吃醋？因为神不要我们把最高的荣耀能够归给第二者，因为只有神是对的真神，只有他是配得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这一方面。所以这条第三就对我们说，因为神是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有所有的拥有权，神是主权，神有掌权，所以神对我们有拥有权，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操场上的羊，所以神对我们有所有的权力，所以我们不能够将这样的一种权力呢，我们可以归给神，归给其他的这些的偶像第二条诫命的第三个附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神是忌邪的，上帝对他自己所指定的崇拜有忌邪，就是说神会有这种的斥处。忌邪的意思就是斥处，英文的解释 jealous 就是斥罪，就是说神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其他的东西呢，许可在他之外呢归给其他的东西所以神有忌邪之心所以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最高最高的主权，而神要我们将荣耀给归给他，而不可以归给其他的所以上帝的忌邪跟罪人的忌邪有什么不一样上帝的忌邪是什么？因为我神是忌邪的神，因为都有他拥有对我们的主权。人的忌邪是什么呢？他说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因为人的这样的一个妒忌里面呢，是包含有一种恨恶、恼怒这些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不是因为某些人某件事神要当没有的，神是忌邪，那本属于他的敬拜和服侍只属于神，只能够献给神。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忌邪这个字，华文用这忌邪，常常讲说人家有我没有，人家住杜房大房子为什么我没有，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妒忌的心这圣经用这个忌邪不是用这样的一个解释法，而只说在神的属性里面其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不能够让我们将这些属于神的东西而归给其他的受造之物的意思所以这边就讲到羡慕有人有而我们没有，这个就变成妒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是什么，讲到就是罪讲到这些罪，所以这两方面的不一样。好，让我们看刚才在早上张生牧师就有提到民数记的第24章里面就提到这个东西，以色列人在审庭跟摩亚女子行淫，那非尼哈这个人呢他就有忌邪的心， 他就拿了那个长枪，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跟一个摩押女子在行营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枪从他们的肚腹里面把他们两个人都刺透了。哦，那圣经里面就形容说，因为腓尼哈他有对神那种忌邪的心，看见吗？哦，忌邪心，他有对神的属性有那种的圣洁，他知道神的属性，神恨了这些事情。哦，甚至说这神就算为他的义，直到世世代代。所以腓尼哈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利未人，他是一位祭司的儿子来的。哦，所以神说他的义要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都要被纪念。哦，所以因为他做行了这样的事情呢，瘟疫当时就什么停止了。哦，所以这个人就成为有类似预表是一个中保的意思，所以他有那种祭邪的心，所以瘟疫就止住了。哦，瘟疫就止住了。上帝记仇吗？上帝会记仇吗？啊，会。为什么？啊，你点头了，要解释为什么会记仇？你怎么知道上帝会记仇？看你点头啊，为什么？为什么呢？他就会记仇，所以刚才就讲到那个记仇，不是说。上帝就好像那些我们外面的人，或者是我说我人家对我不好，我永远记住，我记住，哦，哇，你做的人我永远永远会记住。用这种记仇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上帝，说上帝的属性里面是其实没有啊，像刚才讲到祭邪也好等等这些形容词。啊，因为华文字的翻译，所以我们常用这些来形容。但是上帝会记仇吗？仇这个事就是说不好的东西。啊，但是在神的属性里面是没有，只是用这种东西来形容。但是上帝会记仇吗？我们讲会，为什么会呢？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圣经就清楚告诉我，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父到子到三代四代，哦，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上帝把那些违背这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呢，看为是恨他的人，并威胁神要惩罚他们直到三四代。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对那些遵守诫命的人，是看为是爱他的人，神要恩待他们，怜悯他们，直到上千代。哦，所以这两方面的比较，看见吗？但是好，让我们的问题说，为什么对不好的呢？神为什么要记仇？从父亲到儿子呢？要到三四代。所以很多人在解释这个东西，上帝好像没有怜悯，上帝好像没有公平。父亲犯的罪呢，为什么儿子三四代要一起啊？神要追讨他们的罪。有没有想到这方面？所以这是第二诫里面刚才就讲的很长的，它里面带有四个的附带的条件。哦，神是忌邪的，神是恨了罪的，不可有雕刻偶像，神是忌邪的。然后呢，哦，对这些违背这些罪的呢，神要追讨他的罪。但是呢，遵守神诫命的呢，第四个的附带的条件，神要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想到说，为什么对这些前面讲的这个恨神的呢，必追讨？就是这个恨呢，包括什么？他们去敬拜这些的偶像。神为什么要追讨父亲到儿子三四代的罪？为什么？那我们思想这个东西呀。那这边要讲到是什么意思？所以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念哦，第二条诫命，不可以雕刻偶像啊。神说恨了我的呢，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什么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呢，想要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些什么东西？父辈的罪惩罚子女公平吗？父亲拜偶像，为什么惩罚要领到他们的儿子三次代？ 答对了一些呀。还有其他人吗？对这方面的解释？那这边就提到的，刚刚提到的东西是答对，也是，就是提到这个东西说，神为什么要追讨父亲追讨儿子，甚至到他的儿子的儿子、孙子，到三世代，为什么 ？OK， 父亲所犯的罪呢？那上帝对他的刑罚什么？亲眼看见他的孩子们也在那种的罪孽里面，神对他们罪恶的追讨，父亲也要看见，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刑罚。那第二呢，就好像你所讲的，因为父亲做错呢，影响他们的孩子，他会看你们看例子，因为第一，父亲给孩子做了一个坏榜样。那在人里面，我们都犯罪了，本来那种的罪性，这种罪性的彰显，不但在爸爸的身上，也同时呢，这种的灌输一种不好的那种的坏榜样呢，树立这种的罪性也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呢，神为什么要追讨？所以父辈所传的呢，跟孩子成长的环境。所以上帝以家庭立业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我们要看回来，在西乃山的时候呢，当十诫被颁布，神看他们立业的时候呢，当时在场的不是只有成年人，看见吗？包括了老年人、成年人、少年人、青年人，甚至小孩子，跟全部的以色列人，神看他们立业。神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们带出来，我如同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翅膀上带来归我。对，神跟他们立约是以一个家庭的单位，是全部的人。所以神不单只有跟那些成年的人立约，而是跟每一个家庭。因为神跟家庭立约呢，所以整个家庭就要为着他们的行为来负责。所以爸爸的行为不好呢，就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为什么生命记六章里面神说，神所吩咐的呢，你要谨守，你要殷勤的谨守遵行，要刻在你的额头上，还有要做什么，绑在你的什么衣服上，做桌子绑在衣服等等。除此外，神说你还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遵守，所以看见吗？所以上帝这个以家庭为他们的单位，所以立业是个人也包括整个家庭。所以爸爸妈妈有责任教导他们的孩子呢，遵行神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如果他们做不好的榜样，拜偶像呢，这个拜偶像就要刚才所讲的呢，就说因为这种的坏恶的行为会影响到孩子们也跟从他们去拜偶像，所以这种的罪神就要去追讨。但是如果父亲呢是一个好榜样呢，他们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呢，他们的儿女也是一个敬虔的后代呢，神就赐福到什么千代，可以看见吗？这样的一种的应许。所以呢，以西结书就解释了，那其实真正呢，他说唯有犯罪的呢，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的，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但是这边要讲到的就是说，上帝不否定每一个人的罪，我们都有这个罪性，但是呢，这边要提到是因为是一个家庭的立业呢，爸爸的坏行为坏榜样呢，会影响到整个家庭，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儿女，但是呢，神对罪的追讨呢，也是以个人性的，因为恶人的恶报呢必归自己，也这要提到原则，神还是要追讨每一个人的罪，都是一样，所以对这些做的呢，神都会。那圣经又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亚干，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亚干犯罪，当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埃城攻打不进去，为什么呢？原来有一个亚干呢，他说他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他便拿去那以色列人就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呢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都帐篷带到什么雅各谷去，那耶稣要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地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那亚干一个人拖累到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开始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不用刀跟枪，他们只是绕城， 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吹号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但是攻打另外一个城埃城比耶利哥城更小的呢，以色列人却不能够把它攻进去。原来当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亚干这个人，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他当时在耶利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把这个金子银子都拿去了。因为这件事情呢，神就追讨他的罪，所以他的罪就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当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一直攻不进去，那神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当中有人取了当灭的物，所以神一直给他机会，所以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最后抽出来的时候就是亚干，亚干。好，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亚干个人被石头打死呢，还是他所有的家族都被石头打死？有人怎么解释这个圣经？一个人还是全部的人？亚干一个人犯罪，所以他被带到这个什么雅各谷那里，然后说他们用石头把亚干打，将石头扔在前，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那我现在问说，当时被带到雅各谷的时候，除了亚干还有他的家属都被带去，然后在雅各谷的时候呢，圣经就讲亚干被他们用石头打死，打死的是亚干一个人呢，还是他整个家族？整个家族你怎么知道？又焚烧他所有的，他所有的可能是他的产业啊，你怎么知道说这边是提到说他的家族呢？因为这边他说用石头将他打死，打死谁？亚干，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可能是他的产业，可能他的金钱，他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还是这边讲他所有的呢？包括他的整个家族。你看这个图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明白，对，看他们扔的石头是把整个家族在雅各谷里，但是亚干一个人犯罪啊，看见吗？所以你把这个带回来第二节的时候，神说犯罪的呢，神要向他们追讨，从父亲到儿子三四代。但是圣经你怎么可以看到解释这个的时候呢，提到他是整个家族呢？圣经有记载，在哪里呢？在哪里？这边哥罗西书说呢，为什么神要对付亚干呢？因为呢，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亚干一个人的贪婪，这些的银子，这些的衣物呢，他的贪婪呢，就跟拜偶像，他就犯了第二条罪。犯了第二条罪，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受罪，还是整个家族？那圣经接下来有着，你看耶稣亚记的时候就有解释。耶稣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也是用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下去，用火焚烧他所有的。这个所有是解释什么呢？来到耶稣亚记22章的时候呢，耶稣亚就重复的跟他们提起这事情，他就讲什么，他说以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屋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度一人死亡，看见吗？英文更好的解释 He was not the only one who died for his sin。 圣经就讲说，因为亚干的犯罪呢，整个以色列神的愤怒临到整个以色列人会中，那亚干跟他的家属被带到雅各谷呢，从这边就告诉我们，在那样的所犯的罪中呢，不度一人死亡，所以他是谁呢？ He's not the only one， 就是他的整个家族呢都被丢在那个雅各谷的坑中呢，而众人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为什么呢？按照第二个的诫命，父亲儿子直到三四代，神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亚干的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当时耶稣亚在最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警戒，说你们知道吗？就上一次亚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不度那一个人死亡，而是他整个的家族被带到呢，被石头来打死，所以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银子，并他的什么儿女，连牛驴羊帐篷所有的都带到雅各， 所以不是他一个人死，而是他整个的家族都面对将。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给你的什么？你的后代学习。所以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罪把它归到他们身上，把这样的一种罪从以色列人当中把它来灭掉，看见吗？还有想到哪里？新约的时候有吗？使徒行传第五章，谁还记得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所以当时教会刚刚成立，成立的时候呢，做什么呢？哦，每个人都变卖他们的家产，把他们有的就捐出来。但是呢，亚拿尼亚就私自的把一些收了起来，然后就交给使徒们说，这是我所有的奉献。啊，彼得就问他，这个真的就是你所有的吗？他说是，所有的。他讲了谎话。啊，立刻呢，他就死在使徒的面前。啊，他太太也不知道，也跟着来了。同样的，彼得他不知道他的现在已经去世了。那彼得就问他，这个就是你们变卖的家产所捐出来全部的吗？他太太也说是，看见吗？所以他太太也立刻死在使徒的面前。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那抬你丈夫出去的，去埋葬的脚步声已经在门口了，所以把他抬出去，看见。为什么？所以两个人已经在变卖的时候已经讲了，我们把一些东西藏了起来，但是我们告诉使徒说这个就是全部。所以丈夫死了，太太也一样跟他讲一样的话，看见吗？这就是神说不好的榜样影响到其他的家人。所以对神很严谨的话呢，哦，就是这一些。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要建立的是一个圣洁国度的子民。相同的，在新约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呢，神也要教会成为圣洁。哦，所以使徒行传一样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就被记载了下来。所以神很严谨的看待这一切。所以上帝的应许呢，但是如果守神诫命的呢，这个应许又怎么样？因为神讲到千代，意思就是讲到永永远远，就是对这些守神的诫命遵守愿意遵行的呢，哦，神向他们发慈。为什么呢？也同样的，刑罚临到整个的家族，恩典慈爱也会临到整个的家庭。因为刚才是讲，因为神在立业的时候呢，是跟整个的家庭、整个的民族立业，而不是跟单单一个人而已。哦，所以上帝一样的也把恩典临到一个家庭，因为上帝附在一个家庭归主。还有呢，上帝也赐给他们永远的产业。哦，所以恩典是代代的相传的呀。神赐给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到的是这个地图迦南地，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预表我们得到什么？天上永存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创世以来在预备我们天上各样的什么，哦，各样的产业，我们有得到永远的产业。所以神给他的恩典直到千代，直到永远，是恩典是代代相传。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建立敬虔对神的敬畏的话，神的恩典是领到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刑罚有吗？有三四代。恩典吗？却是到千代，看见吗？所以神的慈爱还是超越了这一切，哦，神的慈爱还是超越这一切，哦。那偶像崇拜，如果我们拜偶像，就是第一造假神。偶像就是当时他们用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偶像，所塑造出来的，就是这些塑造出把它当作神来拜。所以把真神刻成木头或者石头呢，否定了神的属性。因为以赛亚书神就讲偶像是做什么，他说他有口不能够言，有鼻子不能够呼吸，有眼睛不能够看。然后你去看以赛亚书40到44章，神就有做这样的形容。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人手所造的。那人手所造为什么你要把它当作神来拜呢？因为我们否定了神的属性，然后把上帝降为一个有限的神，限制他，哦，限制他。所以你把这尊偶像放在那边，你还要每一天跟他什么打扫身上的那些灰尘，你看见吗？你除了这个东西，你搬家的时候还要抱着他，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吗？所以既然像呢，你把神当作是有限，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 那是你把偶像当作一个限制了这个神的属性，所以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神是忌邪的神。那把看不见的上帝变成看得见的假神，神是没有形象的，但是却把它变成这种人手所造的一种的形象来拜、哦、那把无所不在的上帝变成受时间限制的神、哦、把活的神当作一个死的神，因为这个受造主是没有生命的、哦、还有把属灵的上帝变成这个物质的上帝、哦、所以这些东西呢、哦、是什么问题、哦、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把我们在心中我们造了偶像有吗？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也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犯了第二条诫命。刚才就讲了，手机可能就是你很重要的东西，把一个物质的东西呢、哦、变成把上帝变成一个物质的神、哦、所以这些东西也可能、哦、这个是第一个。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会犯？什么时候我们会犯第二条诫命？祷告的时候会犯第二条诫命吗？怎么犯？祷告的时候想象你要的东西呢，上帝一定会为你成就，你就在心目中塑造一位神，这位神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把它造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哦，啊，上帝啊，我要这个，上帝啊，我要这份工作是什么？求你为我成就，是为什么？这是你的意思，你在心中塑造那位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神是听你的上帝，所以最后呢，他不是神了，最后那个神是谁？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你在塑造一位神，那个就是一个雕刻的什么偶像，你要这位神是这样的啊。还有什么？今天很多人就是他们会发现这些，上帝啊，给我成功，给我发达嘛，你就在心中已经在造什么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会给你发达成功的，所以这个就好像今天你那个我们常的那个寓言故事里面那个神灯，擦擦一下啊，我要什么哦，他就啊，主人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我就在造神这样。今天你在造一位神灯的这位神哦，所以上帝的只存在道中，上帝在道神的话里面跟他讲，所以神没有形象，神是用灵跟我们讲，所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视觉的时代，我们不要想看上帝，而要听上帝。最近很多人，我要看上帝，我要看。记得我们常跟人家布道的时候，真的有神吗？你让我看见神，我才信。今天神不是让我们一个看的上帝，而是听上帝的上帝哦。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哦。听道是从哪里？基督的话而来。所以神要我们是听上帝，而不是要看上帝。今天很多人就像崇拜啊还是什么的，我们已经在心中塑造我们自己的偶像的这位神，我们其实就犯了第二条诫命。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会犯第二条诫命吗？会。所以常常祷告说生病啊，上帝啊，让我能够好啊，是怎样？我们常塑造这样的东西、哦、塑造这样的东西、哦、我们一直在塑造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其实在心目中在造那个偶像。所以我们在寻求一个什么符合你自身需要的上帝，只要你照做我这样的东西，我的意愿这样的啊，那个才是我的上帝啊。这个跟圣经的上帝不一样。其实我们已经在造一个什么，我们在造我们的偶像啊，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什么达到目的的上帝啊。所以亚刚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的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会这样吗？因为圣经讲的，所以其实跟我们很有关。所以刚才我就讲了，我们今天看到人家哇驾大汽车，我们很羡慕，上帝啊帮助我，让我一天能够驾大汽车。所以我们对人家有，我们没有，就是这种什么妒忌的心啊，贪念的心，这种的东西就是跟圣经所讲的贪财啊，这个东西就是贪念，就跟拜偶像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就在犯第二条罪，我们看见人家有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一直想有一种念目的时候呢，你在心目中你其实已经在什么渐渐一直在塑造你的偶像。上帝啊给我这个，上帝给我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这位上帝。我们塑造这位神跟圣经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哦呀。所以你看 十诫颁布时的场面，所以那时候十诫颁布的时候，整个东西立法在人看来很严格，对人都是约束保守，但神的心是想拯救活在撒旦权下，不想让整个人类被撒旦败坏吞噬走向灭道了，而是希望能遵循神的诫命，得到神的祝福，在地上更好的说。所以神公义威严的性情，你看到神对人类的爱跟且，所以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呢，圣经说你们只看见什么，听到声音，你们没有看见形象。所以神不是一个形象，所以神不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那个牛犊，所以不是今天我们心目中那种按照我们个人喜好的要的那位上帝。神不是形象，神是没有形象，神是一个灵，所以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怎么会荣耀上帝呢？这边就提到侍奉上帝。出埃及记，我们怎么，所以以色列人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把他们带出来430年，为什么呢？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再受这个法老的辖制，法老就是当时埃及人的神。神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呢，神要他们知道他们要在侍奉这个耶和华上帝，他们的主人是谁？是耶和华上帝本身，所以他们的主人，然后在侍奉上怎么荣耀他？耶稣雅记，至于我和我的家呢，他说我要怎样呢？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怎么去侍奉呢？在耶稣雅记24章10节，他说他有敬畏的心，还有呢，他要很专心的，至于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很专心侍奉，而且他要定义的侍奉耶和华，敬畏的心，专心跟定义，这个是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可以荣耀神，也就是微信铭记小要理的里面的第一个，上帝要我们一生怎么去荣耀他。怎么荣耀他呢？第一，敬畏的心。我常讲敬畏是从顺服里面操练出来的，你有对神的顺服呢，你一定会对这位神存敬畏。当你有敬畏的心呢，你就已经渐渐跟神的那种的圣洁越来越靠近，你就知道我们很小心，我们不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在任何事情上呢我们会犯罪，因为你对神有敬畏顺服的心。然后在侍奉的态度里面，神要求我们的是专心，神不求我们做大事，神要我们在任何小事上我们只要能够专心，我们能够忠心，我们就能够做我们的工作。然后侍奉的行动我们要定义，所以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们的家，我们定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行动是说我们单单注目在耶和华身上，这是耶稣雅的一生，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一个宣告，在侍奉上能够荣耀这位上帝。神没有形象，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在心中树立我们对神有任何的一种的形象样式，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那心灵诚实里面呢，我们需要带着这种敬畏、专心和定义来侍奉这位耶和华。什么问题吗？分享回应来。对，亚干好，这个OK 下面这个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罪行。罗马书3章就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荣耀。然后呢犯罪的什么动作，神必定做什么，犯罪的神都要会罪，每个人罪的刑罚就是死。罗马书6章，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每一个人是死，说我们死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原因，看见吗？这个是当然是因为每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他说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但是神在这边讲到追讨他的上司，说第一，神追讨他父亲的罪是因为他树立的坏榜样，坏榜样。同时候呢，那对孩子们，如果这坏榜样让孩子们学习了之后呢，那神也要追讨他们，知道3次的，为什么这样的，神也要惩罚他的子女们。要惩神为什么要惩罚这些子女们呢？从神的属性里面 的这个原则性告诉我们，因为恶人的恶报呢也必归自己啊。对，坏榜样。但是如果有一位父亲犯罪呢，但是他儿子呢却离恶行善呢，神不会，父亲不担儿子罪，同样的呢，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看见吗？啊，所以神会用这个，不会因为发发作坏呢，异样的刑罚到他的孩子，因为呢，神说恶人的恶报必归自己，啊，但是神用这个来形容，是告诉他们说，因为呢，上帝跟整个家庭的业，所以上帝警告说，如果你们敬拜偶像的话，神要追讨这个罪，不单是爸爸，还有儿子直到三四代。为什么？神告他们整个家庭的利益。那如果爸爸犯罪呢，儿子反而离开这个恶行的话呢，神的恩典善果必定归，还是那个纪念到他们到千代到万代还是一样的祝福啊。所以神就给他们看见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赐福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呢遵守这一切诫命的人，神没有说是爸爸还是家庭，而是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单位，看见吗？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讲说，神把我们，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诸家拯救出来，这个我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你是一个什么第二人称，而且是个人性的。所以神跟立业是神跟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跟神立业啊，但是在这个月里面当然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对赐福或者刑罚呢都是以个人本身，因为这个是神跟我们，所以整个救恩，所以不会说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我整个家庭就得救，家庭单位嘛，对不对？但是神说没有，因为呢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为做自己本身所行所恶所做的恶呢受审判，所以神是以个人性，是个人性。但是这边神用一个家庭单位，为什么？爸爸可以影响孩子，如果你的恶行可以影响你的孩子，同样的你做好的话你也能够影响你的后代。约是在整个家庭为单位，哦，但是对赐福或者对刑罚呢都是个人性啊，都是个人性呀，哦，所以神诫命的人，违背这诫命的人是恨他的，遵守这诫命的人视为是爱他的人，对恨他的人神怎么追讨，对爱他的人他怎么追讨啊。反正神在这边要形容讲的是，因为爸爸会影响整个家庭，爸爸是一家之主，会影响整个家庭，所以对他的恶行他所做的会带动这些整个家庭会受影响。所以早上正式牧师就讲到说找伴侣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问题，因为如果说如果你找一个不信主的，以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纷争，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信与不信不能。有时候为什么一些教会很强调，就是说有一方要去教会，一方不去教会，那么以后的后代要怎么样？所以因为圣经都要我们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看见？所以寻找伴侣方面，所以我们要建立。所以刚刚张牧师讲的很好，说如果对方已经建议跟你讲说我不会信主的啊，你就是神就透过他也清楚的跟我们宣告，他不会讲啊，他自己本身呢，那他要违背这件事是恨他的，神要向他追讨他的罪，那是他的事。那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呢，都是建立敬虔后代的话，自己本身以后影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话，上帝的赐福直到千代，看见吗？所以都是这样，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的这种约，神跟我们的这种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呀，啊，除非很肯定说你的另外一半将来他说好我愿意，虽然我还没信，但是我愿意跟你到教会，我愿意更多认识神，有一天可能他会信主啊，但是还没谈论婚嫁之前呢，你一定要肯定他一定要跟你有一样的生命啊，哦呀，所以你从旧约里面的这一些的关系这种约的角度里面来看呢，也同样今天还适用在我们今天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呀，所以这样的个人关系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下一代，哦，呀，所以是息息相关的这一个，哦，还有什么问题吗？其他的 所以你看当时严格吗？严格，亚干一个人犯罪，整个家族被用石头打死。对当时他们的社会是这样，所以非常严格呀。因为这就是雅各书所讲的，其实好像我们常说一个很小小的东西，但是会牵引发动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如果雅干的事情，那么当时来讲呢，耶稣亚他们不采取什么哎呀过去就过去了的话呢，那以后如果有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怎么去处理，人家就会 complain 耶稣亚，雅干拿了东西最后没事，今天我也拿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要刑罚我？为什么你不刑罚雅干？这就是教会在举例方面。所以教会当有一些人犯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很果断的去处理。所以你不能够把那个罪去包容，说哎呀我们都是好朋友，搞完搞完，不要紧啊，我们就原谅他一次。以后有第二件事情来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讲，为什么以前对他没有事，为什么今天对我你教会要采取行动，你就做不出了，看见吗？没有原则性。所以你回到圣经，你会圣经原则说上帝追讨每一个人，所以你还是要都是个别性。所以刚才就讲到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呢，上帝就透过那个刚刚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教会一个警告，上帝要教会成为圣洁。所以如果你看连欺骗的罪呢，上帝都对付很严格，很严格，所以今天我们就看，我们就在恩典的时代。但是我说，你上了十诫之后，你就发觉说，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或多或少，我们都犯了十诫的罪。那如果今天上帝要跟我们追讨这些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所以我们都是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施恩开恩给我们。那如果神按照旧约里面一条一条的律法来，所以律法。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讲到，律法是一个启蒙的教师。什么意思？说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的，就没有。所以十条诫命我们都会犯，刚才就讲我们常犯就在祷告里面，我们在祷告树立了一个偶像，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上帝你要我的祷告是这样，你要照着我这个东西走。你看你在心目中祷告里面就已经树立了另外一个偶像的一位神来代替这位神。如果我们为病人祷告，哇，这个人得了癌症，要病了，上帝啊，求你使他能够好起来。最后祷告完，这个人死了，你说吗？哎，上帝，你没有听祷告吗？不是啊，不是啊，常在这样的一种祷告里面，我常的祷告，我不会说，上帝，求你叫这个人好起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怎么样？2月16号我的讲道，我就会提到这方面。那《使徒行传》20章很清楚告，上帝说什么？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这个生活跟存留，你的存留就包括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活多久的年龄在世上已经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上帝你要这个人活起来，上帝什么却叫他回天家。你说上帝你没有听祷告吗？我说没有啊，上帝听得到，上帝而且也答应了你祷告。为什么你的祷告要叫他好起来，对不对？你的好跟上帝的好是什么意思？你的好是从病痛里面好起来，以后他还会死吗？还会死，很多人不是车祸死就是病死，看见吗？最后他既然这个病痛好了，他以后还会死。但是上帝的医治是什么？永远的医治，让他到那里启示录，在那里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上帝医治他吗？已经永远的医治了他，看见吗？只要这个人信主，最后呢他回到上帝，不是讲上帝没有听到，是上帝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看见吗？已经学了一个祷告的功课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威胁，所以我们对一些已经信主的，我常就跟他讲，按照上帝的主权，如果上帝你要医治你，你感谢；如果上帝没有医治，并不是没有医治，其实真正上帝是医治你，借你早日回天家，让你脱离在世上的那一种的苦难痛苦。有癌症有时很病痛痛苦的，上帝缩短你的时间，本来是你活了这样的一个年龄，上帝把它缩短，更早把你接回去。上帝听你的祷告，让你不要再忍受病痛的痛苦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好起来，那种好是病里面复原起来，不是上帝的好跟我们好不一样。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这样吗？哦，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没有答应我了，其实上帝有答应我，只是上帝的做事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呀 ，OK， 还有什么分享吗？所以第二条诫命，我们要很小心在生活，我们就要去检讨说，在生活上我什么时候常常我会犯了第二条诫命。所以刚才就讲，因为如果我们塑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代替了神，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这些的偶像，把活的上帝变成死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对神也不信的话呢，又来到另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又在造了另外一个偶像。所以什么东西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说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心里罪的判假神放在面前。所以许多这些人，很多人按照他自己所求的这些事情上，把这些假神接到心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心中就塑造了这样的一种的神的形象，量身，我们自己量身定做的。你量身定做的话，就是把这个刻成木头或石头。虽然今天你不会用一个木头石头去雕刻一个偶像，不会，但是无形之中呢，你已经在心中里面随之塑造这位神像，把这个假神呢就接到你的心里面，我们就犯了第二条诫命。下礼拜我们讲第三条诫命，思想一下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时候我们会妄称耶和华？常常会。My God, Oh my God. 这些妄称耶和华的名，下礼拜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神怎么看待这个东西？神怎么看待这些东西？OK。好，还有问题吗？有吗？好，没有，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第二条诫命，让我们晓得主你是一位看不见的神，你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常常树立了另外一个的神，把他来代替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透过今天的教导，我们再次的能够被警戒，以致我们不犯第二条的诫命，帮助我们常常让我们在心目中我们如何更好的就像这个耶稣要所说的，他如何以敬畏的心来敬畏你，来荣耀你的名，而且跟他们定义的来侍奉你，也专心的来侍奉你。就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定睛定义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一生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警戒我们，使到我们常常来回想，也就不会在生活的层面各样的生活的形态的当中我们犯了第二条的诫命。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将我们所学习的愿你让它深藏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指教引导，使到我们能够更深去认识你，更明白你，以叫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你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谢谢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